讲故事，作者 Karen Zhao， 播讲林曼。今天我们讲一讲约瑟束胸的故事。如果你问我哪出戏看的次数最多，我一定会回答约瑟和他的彩衣。当年女儿们在这个剧团的合唱队里，光是排练我就看了多遍。那些小孩子把戏演得非常热闹，特别是约瑟跟哥哥们重逢到相认的桥段，他们演得尤其夸张搞笑。但孩子们演不出约瑟三次洞窟的内涵，他们可能体会不到吧。我曾经也不懂的。当时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买粮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。约瑟坐在宰相的高位上，看着从四面八方涌入的买粮人，心里算定他的家人迟早也会出现在其中。他终于要面对那些曾经想置他于死地的同父异母哥哥们了。那些哥哥们是否还是顽劣不堪？他该如何对待他们？他的父亲怎么样了？是否还在？他唯一值得惦念的弟弟卞雅敏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也受够了兄长的欺凌？这些问题在约瑟的脑海里纠缠不休。他也必定会向神求问这些缠人的难题。我注意到圣经里没提约瑟为奴隶当囚犯时难过哭泣，也没提他高升做宰相时喜极而泣。可在他从和哥哥重逢到相认的过程中，情不自禁大哭了三场。他是纯粹的没忍住，而且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。如果真有人能演出来约瑟的内心波澜，相信你也会跟着哭的。如果你曾经被人深深伤害过，那你肯定哭得停不下来。凑巧了，我几个月前在宾大的图书馆翻到了一本中国历代帝王传记，看得我心惊胆战。那些坐上帝位的人残杀了多少手足啊，知道吗？秦始皇的傻儿子胡亥只做了三年皇帝，活了23岁，可他杀了12个兄弟10个姐妹，害秦始皇绝后。我看秦始皇如果泉下有知，肯定气得再死一回。如果他泉下有事，肯定是没完没了的修理胡亥。胡亥给后世的皇家子孙们立了榜样，皇亲国戚间的残杀不断，腥风血雨飘个不停。不仅皇家如此，寻常人家也如此，只不过没人给他们作传罢了。从该隐杀亚伯开始，到约瑟的哥哥们害他，再看看周围人家或自己家的兄弟姐妹们不和，争家产，闹别扭，不来往等等。给人当兄弟姐妹是有风险的，幸好寻常百姓家杀个人不易，不如皇家方便。人世间的情是薄的不能再薄了，要为我们残存的亲情什么的好好向神感恩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些罪人们还能有情有爱，多少还能维护一下家庭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的地狱。约瑟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去饶恕哥哥们，他的哥哥们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管教才可以认罪悔改。神是在我们认罪悔改前就为我们准备好了被他饶恕这份恩典，但我们必须认罪悔改 才能得到这宝贵的恩典。掌握人心的神一点点地预备约瑟的心，让他彻底饶恕哥哥们，尽管约瑟的内心在挣扎。神也一点一点地借约瑟的手管教他的哥哥们，让他们真心悔改，愿意为所犯的罪付上代价。约瑟认凶的滑稽场面一幕幕地成就了神在这家兄弟身上的圣功。当约瑟看到他十个哥哥向他下拜求粮时，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们，多年前的梦境重现脑海。他梦见过兄弟们给他下拜，但他做梦没想到这真实的场景是在埃及。约瑟没看见便雅悯，没看见父亲，他心中有些不安。他通过翻译详细询问他们的背景，竟然连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这种问题都问出来了。作为埃及的宰相，他管得可真够宽的。旁边的人肯定觉得这宰相今天有点怪，怎么对这几个异乡人上心了呢？约瑟的哥哥们也觉得不太对头，心里毛毛的，所以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家底抖露出来。这十个哥哥告诉约瑟，他们本来弟兄十二个，现在他们的小弟在家陪伴老父，还提了一句，有一个没有了。他们极不择言，说十二个兄弟干嘛？说十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是神让他们言不由己，想忘都忘不掉自己的罪。如果由着他们，他们一定忘掉约瑟，至少不会在埃及宰相面前多嘴提这事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多嘴，神在他们的心里继续动工，剧情曲折起来。约瑟打听完父亲和便雅悯的情况，心放了下来，该对付哥哥们了。可是他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他煞有介事地指责哥哥们，你们是奸细，都要囚在这里。这回哥哥们被约瑟故意冤枉上了，而且还真在监牢里待足了三天，也就三天。约瑟的哥哥们是住帐篷的游牧族，自由自在惯了，他们这下子被一起关押在小牢房里，性命堪忧。虽说他们没犯当奸细的罪，他们可是犯过比当奸细大得多的罪。他们在这种地方当罪犯，还真没冤枉他们。神让他们所有人待在监牢里，以罪犯之身想起了他们所犯下的罪行，对约瑟犯下的罪，神要逼迫他们认罪。与此同时，神也准备约瑟的心去原谅他们。果然，约瑟把哥哥们关了三天就不忍心了。他把他们提出来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他要他们留一个人囚在监里，剩下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家里的饥荒。下次来的时候带小兄弟过来，证明他们说实话了，不是奸细。哥哥们听了约瑟的话，知道这关还没过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刘辩还加了一句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这一刻， 哥哥们都意识到是神在追究他们所犯的罪，神的公正审判临到他们。约瑟听了他们的话，看到了神在哥哥们心里做工，感动他们认罪。神对哥哥们莫大的恩典冲击着约瑟的心，他也感动不已。为了不让哥哥们看见他哭，他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。他流下的泪水中，带着心中多年的痛苦和哀伤，神让他释放出来。不过，神感动约瑟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们因内疚而认罪还不够，他要看到他们真正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要情愿付出代价，做出补偿的。所以约瑟哭完了回来后，挑出二哥西缅，捆绑了留下当人质。大概这西缅是对约瑟最残酷的人。约瑟吩咐人给其他哥哥们装满粮食，带足路上的吃用，还把买粮钱全部放回他们的粮袋里，打发他们回家去了。他知道他们还会来的，因为饥荒日子还长着呢。归途中的九个兄弟发现银子还在袋子里时，一点都没有人家忘了收咱钱的小得意，反而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，彼此相问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神还要怎么惩罚我们呢？如果他们知道神不是要惩罚他们，而是逼他们彻底悔改认罪，得以接受被饶恕的祝福，他们该乐翻了才对。我们认罪悔改后，我们罪的刑罚就由耶稣承担，不要我们操心了。不过此时他们确实有值得操心的事，他们怎么跟老父交代西缅被押在埃及当人质这件事？怎么能说服老父同意让便雅敏跟他们下埃及去赎回西缅呢？果然，当他们到家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雅各时，老雅各一个劲儿地数落这些笨儿子傻到家了。他说，你们使我丧子，约瑟没了，西缅也没了，你们还要带便雅敏下去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遭害，你们便使我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。这话说得怎么这么绝望啊？看来雅各在失去约瑟的二十几年里过得很艰难呢。他看眼前这些儿子们个个不顺眼，找不出哪个可以让神用，他的心是冰凉的。他甚至以为自己剩下的日子只不过是走向阴间。我们真应该感谢神的信实，他给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打了100%的保票，我们信不信都不影响他说的话变成事实。神拣选了雅各一家，他自有办法让他们合乎所用。我们都不需要自己看上自己，也不需要别人看上我们，我们只求神看上我们就够了。老父亲不放便雅敏跟他们下埃及，不出他们的所料。老大流便想到被扣在埃及的西缅，就拍着胸脯打保票，我若不带便雅敏平安回来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。流便的话透露了他是多么的愚昧，作为儿子，他毫不了解父亲雅各对家人的爱，有什么人丧了儿子要杀孙子解恨？作为父亲，他对儿子异常冷漠， 竟然想到用儿子为他顶包担罪。老雅各一听刘辩的混账话，更是不肯放卞雅敏了。他更想不到神正向他的一家施恩。过了一阵子，粮食吃完了，再不下埃及就全家饿死了。雅各这回不得不放手了。犹大看准了机会，也体谅父亲的忧虑，就对父亲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仔细想想，犹大以自身为保，这保票的面值也就到头了。他没敢说一定带卞雅敏回来，但他情愿担罪。换句话说，他愿意替卞雅敏挡子弹，他情愿先死。犹大的话是出于神的感动，他考虑到了父亲西缅、卞雅敏和他们即将挨饿的家族，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。果然，听了犹大的表白，雅各发话了，若必须如此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卞雅敏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二十多年了，雅各第一次从口里提说神。以前他骗人都可以搬出神来当幌子，可在他最痛苦的二十多年里，他闭口不谈神。也许就是因为他不肯在神面前求安慰，他的痛苦死死地困住了他。神是从没离开他的，神在等机会让他和他全家人的灵命苏醒。雅各哀哭的日子可是够长，二十多年呢。哥几个带着卞雅敏，带着加倍的银子，还驮着礼物，一路狂奔，下到埃及见约瑟。约瑟一见卞雅敏的面，马上对家宰说，领他们回家，宰杀牲畜，预备筵席，同我吃饭。这兄弟几个心里又哆嗦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事又做不对，惹恼了那个大人物。他们哪敢跟这等人物一起吃饭呢？他们以为这人要逼他们为奴呢。毕竟他们合伙卖了约瑟为奴，现在神让这人替约瑟报个仇也不为过。他们到了约瑟家，发现人人对他们都客气周到，不像是要害他们，更摸不着头脑了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跟家宰陈情，不知道谁把上次的银子放还我们的口袋，我们带回来了，还带了这次买粮的钱，请收下吧。家宰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约瑟的家宰真够出色的，句句属实，他确实是收了钱放入了法老的库，约瑟肯定替哥哥们缴了买粮钱，约瑟不会假公济私的。有约瑟给这家宰做榜样，难怪这家宰认识神，敬畏神。家宰先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，让他们放心，又让他们洗了脚，喂了驴，又把宴席准备好了。兄弟们从见到西缅开始，就不再害怕了，心也放宽了。等约瑟回了家， 兄弟们真心实意地捧着礼物向约瑟下拜，人家这么大的人物请吃饭，送多少礼都算轻的。约瑟先问了他们好，马上就打听老妇的情况。约瑟真诚的问候，惹得他们又拜了一番。约瑟终于敢打量便雅悯了，他满怀深情的刚说了一句：“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”马上就泪奔了，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了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约瑟对家人的深情在此表露无遗，多年的思念化作感恩的泪水，冲刷着郁积在心底的被抛弃的伤痛。他是多么在乎他的家族啊，他的家族可是蒙福的家族啊，他的父亲从小就这样告诉他的。约瑟哭够了，终于开席了。约瑟让兄弟们按照长幼次序列席而坐，众弟兄都彼此诧异，他们哥几个年龄没差那么多，这人怎么变出了长幼呢？看来约瑟在他们心里真是不在了，他们都到了这会儿还想不到有益。约瑟分给了每个人足够的食物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。这约瑟比老雅各还偏心，他难道不怕便雅悯遭嫉妒吗？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表现他对宠儿便雅悯的偏爱，故意的，看看哥哥们是否脸性不改，记恨小弟。约瑟还请哥几个喝酒，酒酣胸胆尚开张，哥哥们沾上酒了，吐尽真言，以为约瑟听不懂，其实约瑟听得可清楚了。约瑟惊讶又高兴地发现，这几个哥哥好像一点儿都不嫉妒便雅悯，想不通哥哥以前为何极度记恨自己，他打算再考验他们一番。酒足饭饱，又歇息了一晚以后，约瑟打发他们带着粮食上路了，暗暗地嘱咐家宰，把我的银杯和少年的银子都装在他的口袋。约瑟的小把戏把这个故事的高潮带出来了，这场戏的主角是犹大。这哥几个刚开开心心地出了城，约瑟的家宰就追上来了，责问他们为什么以恶报善，偷拿酒杯。这几个人傻眼了，他们出身富户，见过钱的，没那么眼皮子浅，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说，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隶。他们谁也想不到，竟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搜出了赃物。他们没有一个人埋怨小弟，也没有一个人肯让小弟自己承担责任。他们清楚自己确实干过以恶报善的事，把长途跋涉找他们的约瑟卖了。这次他们打算在约瑟的弟弟身上赎罪，付上代价。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雅各的儿子们集体认罪了，他们不肯留下小弟自己脱身。约瑟早就等着他们灰溜溜地回来了，还煞有介事地问他们为何如此大胆。犹大这次代表兄弟发话了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隶。约瑟说自己办事公平，只打算留下便雅悯，别人可以回家。 换作二十几年前，如果约瑟遭难，这些哥哥们指不定怎么高兴呢。可现在，他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便雅悯顶包，特别是犹大，他铁了心要替便雅悯受罚。他说，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我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隶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这十个哥哥曾把约瑟卖到埃及当奴隶，现在他们愿意替约瑟的亲弟弟便雅悯留在埃及当奴隶。他们曾对父亲的情感毫不在意，现在他们愿意用一切办法去安慰父亲。他们曾经极端嫉妒约瑟，现在他们是如此真心的痛爱便雅悯。只有神可以让人心产生如此巨大的翻转，能赐下真正悔改认罪的心。他们都像是重生再造了一般。如果只是凭借人力，没有人肯彻底悔改，会想尽办法逃避罪责，更没有人可以彻底饶恕，会想尽办法报仇。约瑟看到这些判若两人的众位哥哥，特别是犹大，他心里充满了喜悦与感恩。他们通过了神所命定的所有考验，彻底洗心革面了。他又情不自禁，吩咐外人离开。经上说，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他哭得如此惊天动地，他的哭声穿过了相府的后墙，又穿过了皇宫的后墙，惊动了法老。他的泪水把他心里的苦彻底冲刷干净，让感恩的喜悦充满了内心，所以他要认他的兄弟们了。约瑟终于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。